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万城会计师事务所的 Jenny Lee。你好 ，Jenny。
您好，这个 CRS 呢是2017年1月1号就有已经开始实施。那具体第一次的交换信息呢是在去年的2018年的9月份。对，那今年呢又是新一轮的一个信息的交换。
可能很多人就想了解，这跟我们海外华人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个会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看看这个 CRS 它交换的是什么内容，它包括了这个账户的余额、相关账户的利息收入、然后你的股票的收入、保险产品收入、相关金融资产。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现在很多华人朋友他们有去投资一些基金，有些基金的收入因为这些基金收入上面呢包括了还一些基本的信息，包括姓名啊、国籍啊、税务的身份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作为我们华人朋友来说的话呢，就是有几类人我们可能会收到。第一个是已经移民的中国人，就是已经；第二个是就是海外就是有金融资产分配的这些配置的人，就他们可能投资到了海外去了。特别是一些中国的高净值的人士啊，他们比较喜欢移民到比如说美国、澳洲、加拿大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本身就要求这个居民每年就必须要将全球资产要披露给税局进行税务申报。但是因为中国移民大多数呢都比较低调嘛，不习惯把这些那个财产全面申报。但是如果他没有将这些移民，就像澳洲国家如实的汇报他的所得税，那么根据这个 CRS 的协议内容，那中国就实施之后，中国的税务局就有这个权利把他在国内的一些金融资产可能会披露给这个澳洲。
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比如说你有一个银行账户，里面有一笔存款会产生一些利息，基本上这个资料现在你在自己的报税表里面它都会自动呈现出来，据说就是税务局也是可以直接看到你的这些资料的。但那这个 CRS 是不是也相当于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呢？
不是的。那目前为止就我们所接触到的呢是他们只是进行一个资料的一个信息的互对接，但是在税局的现在的他的那个就是 portal 他的官网上面呢，就是个人的一些信息里面呢，我们是看不到这部分的，它不会自动的显示出来他在海外有这部分的利息收入。
那也就是说只有澳大利亚的税务局在怀疑你的这个申报资料不全之后，他有这个权利跟中国的税局取得联系，去取得你的更详细的信息，是这个意思吗？
他那个信息他已经拿到手上了，他不会再跟中国那边去争，他应该是直接询问这个纳税人是否有一些让他重新再就是查看一下他的个人申报税是否需要进行一些更改，因为他们有可能有收到信息，他们这类的那个纳税人在海外有一定的资产。他们会让这部分纳税人自主的去披露这部分的信息。
所以自主，但是不是自觉，你不自觉就会被发现，这个意思。
对，有可能如果没有自觉的就去提交这部分的信息，可能会面临一些税务的补缴或者是一些罚金。如果就是涉及到一些更严重的情况，应该会涉一些刑事责任。客户呢都还是比较遵守法律的，就是都还是如果他们有在海外有资产，他们会提前跟我们提供，然后如果他们有一部分就是利息收入，他们也会提供给我们。像我们有一些海外客户，他们本身是在海外有公司的，然后他们也会告诉我们，如果他是这个公司的那个法人，他会告诉我们他自己本人这一年的纳税的一个情况，我们会把这部分的信息反馈给税局，税局他会来评估他是否需要再补税，如果没有补税，那就这个纳税申报就结束这样子。
这里面有没有海外的华人纳税人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是的，因为这个信息交换里面呢，它不是说只要账户里面有几万块钱， 或者是十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它就会直接就对接了，因为这样的话信息的对接的那个量很大。它现在呢 CIS 它的基本法则里面，它有一条就是说，如果你在如果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它有发现这个客户它在这段时间内它的银行账户里面有超过100万美元，他们就有可能会把这部分的信息就反馈给那个信息交换国，所以他应该还是有一个就是界限的，对，100万美元这样的额度。那当然同时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他没额度没有超过100万，但是呢他有可能是被整个世界的那个反洗钱组织应该发现有一些问题，我或者他们有这方面的那个需求，所以就会把这部分的信息也直接披露给相关国。
我现在看到有一条信息，在9月份你在海外的部分资产信息会在这个月发送到你的税务所在国，包括你的姓名、税号、账号、资产余额、当年的盈利额，然后有些人呢会在9月前做一些资产转换，有些人呢会在这之后做不同的转换。最无辜的人莫过于不知道这个日子，或者莫名的替人背锅，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情况的出现呢，就是大家都会在想说金融机构之间的一个信息交换是在9月份，但是呢有一些人为了不把他的信息披露给金融机构，让他们转把这份信息返还给相关国，他们就会在这段时间做一些资产的转移，把这个资产转移给了一些他周围的朋友或者亲戚，让他们代持这部分的金融机构的一些资产。然后那这样子的话呢，这部分人他们就可能他们的信息就会披露回去，而且他们也有可能因为有这部分的额外资产产生，然后有一定的就是税呀或者什么需要去交付给税局或者申报给税局。
嗯，好的，但是这种情况应该还是比较少见的，
比较少的，对的。
那前面说到的就是说九月份你的这些信息就会发送到你税务的所在国，
这个情况是就是大家都有一个觉得说是在9月份这段时间就会进行第二次的一个信息交换。其实呢在他们交换的这个信息不是单单针对在9月这个时间发现你的账户有一个100万美元以上才会进行交换，他们是在整个一年当中，然后他们发现了比如说在这段时间6个月以内，他看到这个人的账户里面有超过100万美金，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收入，或者他的公司信托账户都有这方面的整合到一起的收入超过这个数，他们就会把这个数记录起来。记录下来之后，到了交换信息的时候，这个信息一样还是会返还给相关国。
比如说你在中国有资产有公司，你在中国已经交了你应该交的税，一般澳大利亚这边的税局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估说你还应不应该在澳大利亚再交一次税呢？
因为澳洲政府它对于海外人士的一些海外资源的一些收入，它是说你要全球申报，就相当于全球收入都要申报给他，但是它会有一个叫 Foreign Resident Tax Offset， 就是一个税务优惠，然后它会评估你所交的这部分的税是不是跟澳洲税局要求你交的这部分的税相吻合，如果是少的话，那他就会让你去补一部分，如果是再多的话，当然你也不能去把它拿回来，没办法退税。
那我们都知道澳洲的税呢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说你是在中国会产生一些盈利的话，是不是 highly possible 就是在澳洲这边还是要补交一些税的？
对的，是的，因为毕竟就澳洲的个人税的税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对，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万诚会计师事务所的 Jenny Lee 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欢迎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咨询我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